投资朋友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4年3月25号礼拜一早上8点31分，大家早上好，我是廷浩。每天早上开盘前半小时，我们在这边陪伴着各位一起解读国际财经新闻时事变化。那一早我们要先来观察美国股市，在礼拜五虽然大多数指数收黑，道琼收黑300点，标普小跌 0.14%， 纳指升幅 0.16%， 但是呢，如果是以周涨幅来看，上礼拜基本上都还是创下历史新高价了。标普的周涨幅有 2.3%， 道琼周涨幅有 2%， 也是创了去年12月份以来的最佳表现。纳指周涨幅有高达 2.9%。 所以美国股市陆续在创下历史新高，当然它有一定程度是受到联准会的 FOMC 利率决策会议的降息预期效果所推动。虽然降息幅度看起来不会特别大，但至少会告诉你升息已经来到尽头，接下来只有放多少水的机会存在了。不过呢，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台湾央行却选择持续升息半码。那我们过去提过，虽然杨金龙这一次特别表态，台湾的升息颇有宣示性的意味，它不一定是整条升息循环线的拉抬，但这对于台北股市是不是更具有进一步的推动区间呢？毕竟我们都很清楚，台币涨对于台北股市的推升，对于外资是有一定的诱因回补效果的。那今天就来跟投资朋友分享目前海外市场针对国际资产价格轮动的概况。事实上，我们从全球资产价格的格局来做观察，在现在已经交易的今年的前56个交易日当中，标普500涨幅是 9.9%。 那按照过往的经验，其实今年以来的涨幅并没有说到史上极为离谱了，只是说呢，今年在去年已经有显著激情拉高以后，还能够有在年初那么亮丽的表现，尤其有少数几只科技全指股的带动，的确受到市场上的欢迎。我们从历史表现来看，2024年的涨幅在美国股市有史以来的前56个交易日也不过排名第15名。不过有趣的事情是，通常在年初能够有不错亮丽表现的美国股市标普500指数，在接下来一整年的表现都不会太差。那我们真实要留意的几个方向，第一，到底就目前资产价格的水平是否有达到非常显著的股债轮动。我们如果是从2024年各大资产绩效的表现来做一些回测，今年表现最为亮丽的还是比特币，比特币今年涨幅是高达 50.9%，那萨克100指数的 QQQ 涨幅是 9.1%， 美国成长股的部分 IWF 涨幅是 12%， 大型股的部分成长是 10%， 其他像是中型股的部分涨幅是 7.7%， 价值股的部分涨幅是 7%， 小型股涨幅 2.4%， 可转债可转债的部分涨幅 0.7%。 那今年少数收跌的资产还是有的，你像绿指的部分跌幅是 3.5%，那其他像是特别投资等级债的部分是跌幅 1.1%， 长天期国债跌幅比较重，TLT 跌幅有 4%,TIPS 小跌，那其他像是美国的整体国债是小跌 0.8%。 那有趣的事是什么？黄金价格今年虽然涨幅没有到特别亮丽，只有 4.8%， 可是黄金价格在上礼拜四已经突破了2200美元每盎司，现在是收在2167了。但上礼拜我们看礼拜四那一根很明显是创下历史新高价了。那黄金的创高它基本上就暗示着债券短期内的跌幅你不用过度的担心。为什么？因为黄金是一个标准的利率型产品，它反映更多的是未来的降息幅度。那虽然债券价格啦，你也没办法说它一定百分之百跟利率联动，因为它还会缩掉它还会关乎到联准会的缩表进程，但通常啦，很少在降息的时候还在缩表的吧。所以如果我们把长时间来做观察，黄金价格的提前喷出基本上就是暗示着市场的降息预期在发酵。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金价有没有可能在2024年下半年持续的挑战历史新高，这可能性至少从长天期来看，当它的降息格局一展开，它创新高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它股价或者说黄金价格崩跌的可能性。另外一个是黄金的刚性买盘，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中国目前的消费需求和央行采购是黄金价格能够持续推升的主要动力。如果我们以全球目前中央银行正在收购黄金的国家，现在来看，第一名是中国市场，幅度大概是第二名波兰市场的两倍。 那再来就是新加坡啊，其他的有像是印度啦，或者像是俄罗斯央行等等啊。那如果是以全球的央行购买量，在整个2022年到2023年上行幅度是有快速的拉大。我们以 PBOC， 也就是中国人行，目前在22年到23年购买的量体哦，的确是快速的急喷。事实上，从18年美中贸易战以来，中国市场针对黄金的收购量幅度还没有来得这么大，但是呢，在这几年，尤其人民币的持续暴贬，使得中国人行必须要持续的出脱美债。那你既然持续的出脱美债来稳住人民币，就必须要找寻其他的货币定锚单位来彰显人民币值钱。所以22年到23年，随着人民币的走贬，我们看到 PBOC 人民央行所持有的黄金量正在快速的冲高。那过去我们提过了，这是属于刚性买盘的部分。事实上，从黄金的持续走高啊，通常对于过往我们跟美元指数呈现的反向关系有几个方向，不同。第一个就是哦，2022年其实联准会就已经开始进入到比较激进的升息环节哦，但黄金价格其实跌幅没有这么大啊。过去来讲，你既然要升息，黄金就得跌嘛，你有降息空间，黄金才会涨，它跟美元指数刚好呈现反向联动。那第二件事情哦，是过去来看哦，比特币当时曾经在显著飞增大涨的过程当中，它会蚕食部分黄金的购买量，因为两个对于某些人士来看都算是一种避险货币嘛。那黄金通常跟比特币过往会有一种蛮明显的替代关系，但这一波是怎么样？黄金价格和比特币价格都是同时大涨，创短期内的新高哦。那两者很有可能都反映了一种去美元化和对于美元超发的不信任的这种感觉。那第三点呢，是黄金虽然在创新高，可是黄金 ETF 的资金量却呈现了流出的情况哦，这代表着现在反而是现货黄金比较坚挺。我们以长天期来做一些留意，我们看到的灰色线哦，是把它给倒挂看到的美国十年期的公债利率变化。那么棕色线的部分呢，是我们看到黄金价格的走势图。那看得很清楚，每一次十年期实质公债殖利率快速的冲高，黄金价格必跌无疑。每一次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开始短期内有显著的下跌，黄金价格就必涨。比如说你看到在12年到13年，当时是十年期公债殖利率有显著的攀升，公债价格就因此而下跌了。而19年到20年到21年这一波，随着利率的快速下滑，我们看到黄金价格只是持续的喷出。那现在的问题点在于什么？现在的问题点在于现在的实质利率其实已经来到高位，未来下滑的可能性是远远大于再度攀高的机会。那这也导致了黄金价格已经有新一波的预期反应，提前先进行喷出了。这个就是我们对于市场有一种不同预期的看法。所以很多人会觉得现在这种黄金价格跟债券价格明显不联动的情况，是不是有一种脱钩？就是你对于黄金感觉你在反映降息的预期，但是你对于债券价格你怎么感觉好像没有特别的显著表态呢？那我个人的想法很简单啦，债券短期内的回跌它不代表着市场认为会有再升息的空间，只是由于黄金它所需要的体量，你要让黄金上涨 1% 跟美国公债上涨 1%，当然是黄金比较容易嘛，所以它容易先有这种预期上的拉抬。那什么时候债券价格能够显著上涨呢？因为股债资金呢，是全球非常重要的固定型长期持有资产，所以通常必须要等待股市有显著回调，才会有资金随着获利了结流入到债券市场当中。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回过头来看全球的利率预期的变化。我们如果是以长时间来做观察，现在全球其实大多数都还在升息格局当中。好，虽然很多人说降息潮已经来袭了，但是我们讲的降息潮其实主要是来自于2023年以后，大多数央行就已经没有表态再升息或者选择再升息。我们举个例子来说，你看台湾是少数在2024年还升息，那日本也是嘛。但是你看像是马来西亚或者泰国，或者我们看到南韩是2023年的元月份升息完之后，它就没有再升息了。其他像是丹麦、瑞典，或者像是欧元区，在去年的第三季，其他像是挪威，或者我们看到加拿大、英国，都是在去年虽然现在还在升息环节，但去年差不多就已经升息到头了，没有选择再升息。而且如果我们观察它的倒数第三项，也就是 YOY 的 CPI 的年增率基本上都是 lower， 什么意思呢？ 就这些国家之所以没有选择再升息，是因为他们发现 CPI 每个月每个月正在缓步的下滑。可是你看台湾，也就是第三列，台湾的 CPI 不断在创高，所以才有更多升息的条件。换句话说，我们只要确保这个欧美市场它没有非常明显像台湾一样通膨见底上弯拐头快速冲高的味道存在，那么基本上就可以断定了，虽然现在还是在升息格局，但是升息已经到头，未来的降息潮仍然远远大于再度升息的可能性存在。所以呢，它只要不是那种显著的降息段衰退式的降息，那么基本上对于美国股市就有流动性的支撑。好，那张图表很明显嘛，就是联准会、英国央行、欧洲央行、瑞士央行都进入到接下来的降息预期段，而日本央行则是少数具有持续升息的空间存在，也挺有投资朋友做些观察。我举例来说，我们看到上礼拜市场关注的另外一项讯息，是英镑创下了今年以来最大的单周跌幅。那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英国央行最近释放了新一轮的降息讯号。我们都很清楚，英镑的表现在过去一段时间它始终是对于欧元系统以及美元系统以外非常重要市场对于利率指引的方向。我们看到最近针对英国多头的头寸，其实已经创造了2007年以来的新高。那很有趣啊，随着英镑的多头头寸创下新高以后，英国央行却释出了这种放鸽的讯息，好像它的降息步调不会落后给欧洲央行或者落后给美国的时候，市场的新一轮的预期变动就开始有所出现了。那我们也可以观察到，欧洲央行在上礼拜释出六月份即将降息的谈话，也导致了欧洲股市持续的飞喷。我们看到这是2012年以来欧洲股市最佳亮丽的单月表现，欧洲 STOCK 600指数相对于过去市场的平均预估值本来在420点，最近已经冲高到500点以上，已经超乎所有市场的普遍预期了。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你像是英国央行、欧洲央行、联准会都在陆续释放对于利率调降的讯号，反而是亚洲市场就不太一样了。亚洲市场，你看到像是台湾的部分，你像是日本的部分至少都还有那么一丁点升息的味道。韩国现在也是按兵不动，整个亚洲市场目前正在大降息的，只剩下中国市场了。好，那这个时候我们拉回来到美国股市的表现那美国股市到目前为止指数的持续创高，是不是还是由于这几只科技股所推动的呢？答案是，但是呢，有两只股票真的不太 OK 了最近不管怎么拉，美国股市怎么创高，基本上就在下方盘旋。举例来说，苹果，苹果虽然在礼拜五稍微小涨了 0.53%， 但今年累积下跌幅度还是高达 7%， 在标普百指数当中的权重已经创下了2021年以来的最低那这当然了，首先是美国司法部针对科技巨擘苹果提起了反垄断的诉讼那再来就是苹果周五本来有传出要终结智慧型手表Micro LED 的萤幕计划，那最近开始有进行显著裁员，虽然没有进行显著的讯息确认，但市场感觉到苹果正在进行大规模的不管是内部轮调还是资金的轮动。那另外一个就是特斯拉了，特斯拉到目前为止今年跌幅是高达1/3，这跌幅算是蛮重的因为今年大盘已经涨了快10%了，等于它落后了大盘接近有10%左右。那整个特斯拉的跌幅在近期虽然也没有像是2022年的熊市破底来的这么严重，但是也可以感觉得到市场针对当前美国股市七大科技巨头已经有非常明显的资产轮动的方向，就你只要没有明显跟 AI 获利有实质拉抬，那么股价的下跌它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这种抄底买盘出现。我们从今年以来绩效表现最亮丽的七大科技股，当然第一个就是辉达嘛，涨幅是高达 9.5%， 再就是脸书 Meta 涨幅 4.7%， Amazon 涨幅 19%， Microsoft 涨幅 1.5%， Google 涨幅 8.75%。 Google 本来今年一度在3月份是负报酬好不容易才拉回来基本上你要了解，因为今年标普已经涨了大概快 10%， 七大科技股只有四只是跑赢大盘的这个听有投资朋友做一些观察和留意那另外一方面美国经济或者说美国到底现在其他个股的表现亮不亮丽，能不能除了从科技股以外有进一步显著的带动答案是没有的，大多数的传产股表现仍然没有亮丽。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举例来说，上礼拜大家最关注的两只财报大概就是美国的零售服饰业 Nike 的部分在周五是大跌了 6.9%， 美国股市到现在为止 基本上今年以来，刚才讲到嘛，涨幅接近11%哦。这些传产股是不只是落后，而且是比那几只苹果、特斯拉还要更落后。你看 Nike 的这一波的上半年营收出现显著下滑的警告，导致股价几乎是呈现崩跌哦。那另外一个是股价过去表现非常亮丽的运动品牌 Lululemon。这一波是下杀了 15.8%， 每股下滑到 403.19 美元。那这一波的针对2024年度的财度指引、也有非常明显下滑的迹象存在，大概增幅只剩下 11%， 远远低于过去本来预估 19% 的增长。 Lululemon 在过去一段时间是市场上十分受欢迎的运动品牌、而且是高端的加拿大品牌、做瑜伽裤的嘛，但这一波感觉也好像市场不管是奥运的商机还是市场针对这些传统服饰业的需求拉抬都没有符合市场的共识。我们具体来做一些留意好了，如果是以 Nike 目前的库存来看，其实没有到失控哦。基本上这样讲了，就是说2020年到2022年那一波的半导体循环啊，虽然带动了很多股价的持续走高，但是对于传产业对于服饰业几乎毫无影响，所以当时他们也没有像22年、23年半导体库存严重的问题，因为根本就没有人多生产。这服饰业其实已经饱和很久了。那如果我们以各大城市的成长率来看，不管是北美、大中华地区，还是欧洲、亚太平洋，基本上都在一个持续的走弱迹象。现在不管是服饰类还是鞋类啊，市场的营收成长率、大概还在零轴上下，就是没有更进一步的突破，只有少数的配件类有持续冲高，但配件类、对于营收拉抬幅度不是特别高。那另外一个就是 Lululemon、Lululemon 其实过去一段时间受到市场上的持续吹捧，所以它其实有非常明显的增量生产，但这也导致了它在2023年所遭遇的库存压力是极大无比的。那最近好不容易消了一点库存、可是看得很清楚、你像是它最主攻的美国和加拿大大市场、最近都有非常显著收窄的迹象存在，反而只能靠大中华或者海外市场来做支撑了。那这些讯息都彰显一件事，那就是美国股市真的没有想象中由于景气大好持续繁荣所形成的极端泡沫。现在这种情况、很多企业真的过得没有特别好。我们要看到有那种泡沫，一定要让大家看到现在的基本面很好，而且未来只会更好，永远不会变坏的这种心理情绪的传导。所以到现在为止，你还是看到很多投行不愿意调高当前的目标价。那但是呢，也有一些投行看得比较透彻。那我就举例来说，最近汇丰出炉了一篇重量级的报告，来衡量目前美国股市、是否有显著泡沫的表现。因为从现在2022年元月份的高点比起来、实质上美国股市的涨幅、如果是以实质涨幅、就扣除掉通膨而言、涨幅大概也不过就是 9%， 比22年当时的高点没有高多少、但是呢，美国的名义 GDP 到目前为止、已经增长了 13%，也是汇丰认为、虽然我们看到部分个股表现没有这么好、第一，它代表的不是大家都受惠，不是大家都是泡沫。那第二，是美国的 GDP 是真的好，而美国目前的股价上涨很有可能只是反映当时的通膨而已、甚至只是反映海量货币宽松的效果。我们举个例子来说，针对目前标普500指数的盈余成长率、现在在整个2024年今年的预估值、应该就只有公用事业或者能源股有可能会有显著的盈余衰退、那能源股的衰退很好理解，因为原油价格很难这样涨到当时的高点了。那公用事业板块、或者我们看到一些材料类股、它是反映一些通膨或者基础建设的效果。那么汇丰的看法是这样、首先到目前为止、很多人担心引起进一步经济衰退或者泡沫风险呢、最重要的因子就是利率的偏高，就利率高太久，突然就形成了连锁反应、你不能期待说现在这种经济状况要突然发生 极度衰退嘛？要在2024年、所以2024年要发生衰退，一定要有一个那种重大的变因，突然的冲击让大家受不了，然后一个接着一个垮台。那最大的变因应该就是利息过贵所形成的连环反应。可是到目前为止，你会发现有趣的迹象，汇丰最近所进行的调查，从整个2022年到2024年年初这一段时间的升息周期、美国的经济的负面影响没有这么大，是因为很大程度是由于企业和家庭对于利率的敏感度快速的降低。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看到左方这张图表、是美国的非金融企业的净利息支出、占整体 公司支出的比值，你到目前为止你会发现、有非常明显的下滑迹象，即便利率还在一个高位。这说明第一件事，就很多企业很聪明，在20年到21年到22年这一段低利率时间，他就提前先锁定发行了公司债，所以利率升高对我没影响。这就好像美国大多数人是采取30年期固定房贷利率哦，所以房贷利率还在 3% 4% 的时候他就已经买房了，那升到 7% 升到 8% 买房的人本来就已经少了，那你要让这 7% 8% 的买房人出现集体违约的可能性就不大了。为什么？因为他是自愿选择的利率，他本来就已经知道自己要缴纳这个利率，所以他能够呈现这样的一个承受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利率所形成的冲击好像没这么大。那第二，我们看美国家庭的浮动债务的利息目前来看也还在一个下方持续筑底的迹象存在，这说明什么？就是我们都很清楚，这个信用卡贷款的利率当然所形成的债务违约是在今年和去年有非常显著的冲击，但是比例上并没有冲高。什么意思啊？就可能啊，过去可能信用卡的总贷款债务可能是30亿，现在呢，飙升到了70亿了啊，你说，那不是现在债务体系很严重吗？高利率形成的副作用。但问题在于现在的总债务已经从1000亿变成了3000亿了。各位可以理解吗？就是从存量绝对值而言，债务是在违约部门是创高了。可是从总债务来看，它根本是九牛一毛。所以加上去年的股票和房价的上涨我们过去提过，它会带来显著的正向的财富效应导致很多人他的心理情绪并没有受到更大的影响。所以我们才讲说，引起挤兑的从来都不是提领钱，而是大家都想要提领钱，而且你知道他会继续的提领，这个才是心理预期导致银行破产的关键。如果只是一两个人他就是要把所有钱领出来，那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们才讲说，心理情绪的传导它会被股票市场情绪的上涨给打破。我知道我可能快违约了，有可能会违约，但是由于股市在上涨，我的消费就不会紧缩，心理预期就没有太大的变化。那最后我是从标普百指数过去几十年的平均牛市来看这一轮的行情的起点其实更低。为什么呢？过去的牛市通常跌幅也没有说一定要来到这么重啊。你像是18年或者15年、11年欧债危机也不像是22年那种突如其来的下行迹象，或者2020年的新冠疫情所以这一波从平均牛市来看大概还算是符合行情的低点，缓步的推升。这也是我们可以观察到推动美国股市的。从过往来看，我们讲的都是一些科技股科技巨头，所以大家才会担心有泡沫的疑虑。但现在来看呢，是其他产业慢慢在跟上，可是又不给你好到极度靓丽所以你看到 Nike 和 Lululemon 它本身库存也没有说严重到什么地步它就是没有那么符合你的财报和财测的预期，这个是我们观察到的现象。而这些现象它会导致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应该正在泡沫当中，但是我们还是没有来到泡沫的末生段。好，这个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所以现在的经济状况就是真的没有说到这么好，但是绝对不到大差但是呢也没有到那么好所引起的资产泡沫的行情当然它取决于市场心理情绪的变动，有时候心理情绪一变动可能就会迎来下一轮的景气循环。只不过呢，通常从景气循环逻辑来看，本来市场就是会有一点半信半疑的迹象存在的以前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你只要市场上有多有空，而且有一点量，这个市场基本上就是健康的。以前讲过一个例子嘛，说这个玻璃店主赚到钱嘛，就是说有一个人嘛，可能小孩子很坏嘛，拿了石头去丢那个人家店面，那把人家的玻璃给打破了。那玻璃打破以后这个玻璃修玻璃的原本是这个，就是说把玻璃打破之后，你就要去找修玻璃的嘛。那找了修玻璃来修补之后，修玻璃的他就会赚到钱拿去买猪肉，那买完猪肉的他又会去做什么事情呢？就是说财富的效果不断的累堆底下，它最终就会形成经济某种程度的繁荣，所以这是很有趣的情况。那我们从这些宏观的总体知识就可以了解到现在我们基本上这是在中段了。 OK 对今年绩效是很亮丽但是周期投资反正也不会过度解读讯息，影响到自身投资策略。那每天理解财经时事的用意又为……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们周期投资基本上不太受到这些新闻讯息面的影响对，但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就是我们做 财经新闻时事的直播，是希望大家一次一次的就不会去害怕这些讯息，你不会再因为升息这件事情去考虑资金的出脱，你也不会因为降息即将开始就全面出场，因为你会发现股价的真实反应其实不是政策作用，它更多的其实就是景气循环。那当然了，你撒的钱越多，那股价一定会越高嘛，可是通常它也摔得越重嘛。我们就是一次一次这样子看起来好像没有用的新闻啊和讯息哦，但最终这些你看到的东西哦，它都是在帮助你加深自己的策略，因为你知道哦，我不会再遭受到这些讯息的影响了。所以你说以前我们常讲说什么叫做无用之学，以前人家都会讲一个道理嘛，读书啊不见得都是要读有用的书，没用的书将来更有用啊。那这到底什么意思呢？它就让我想到嘛，我们大学的时候哦。虽然啦是有明文规定在宿舍是不能抽烟啦，但有几个室友啊，他的确可能高中就在抽了。那有时候就是每次都要那个，通常学校有一个吸烟区嘛，但走太远，那他就喜欢在那个宿舍里面哦。以前有个室友，他后来只住一个学期就走了，可能是后来发现出去住比较好抽。他就是每一次买烟回来哦，他都要到处在宿舍里面，然后这边藏一点，床铺下会塞一个，然后行李箱里面会塞一个啊，那到处都藏这样子。那后来就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说如果有一天哦找不到的话可以救急啊。我说那都是你自己藏的，你总会记住的吧？你平时没事，你搞不好就已经拿出来抽了。他说你们错了，你像我天天藏，时时藏，终有一天会记不住我藏在哪里。但是呢，一旦我突然急着想要抽，但是手上没有烟的时候，我心里就是踏实的。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这个时候我就知道这间屋子里面肯定有，我只是要花一点力气把它找出来。所以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无用之用，无用之学，就是那些看起来没有用或者你已经忘记的东西，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可以跳出来帮助你。好，所以这个我们讲的很多的财经新闻时事哦，的确它没办法直接用这些新闻时事套用到我们的投资周期逻辑，但它都是在加深我们的投资策略。你经过几轮景气周期以后，你就会发现哦，这些新闻真的很有趣。好，但是这些新闻是加深了我对于周期投资策略的行列。哦，我觉得特别有趣。我最近才看到一篇留言哦，是我们一位这个财经号角的投资网友分享的，我觉得特别有趣，也给大家分享一下。他是在上礼拜五留言的吧，我们小编特别截图给我的。那这位红兵弟弟啦，他说感谢浩哥和小编这周的丰富资讯哦。那个从去年十月份开始每天听你们的节目，当初只是为了一种应付研究所面试，所以希望讲得出时事的这种比较肤浅的想法啊，所以今天呢每天就抄一点笔记来了解市场了解投资哦，到最后也产生出一些兴趣往财务领域发展哦。现在每天都是吃完早餐听完你们节目再来读书，这半年当中累积了很多以前在学校没有学到的市场动态，还有不少车啊，对对啊，帮助我们对于国际财经理解更多啊。研究所考题有一题询问半导体市场的条件，我直接把浩哥频道所学的东西写下来了，我都不记得我讲过什么哦。半导体就高耗电、高耗水、高污染嘛，找到这三个地点就可以了啊。他继续说，他说面试当中也有很多的知识可以跟教授分享啊，很开心跟浩哥还有小编分享，今天已经录取台大国企所，准备要成为硕士生，感谢浩哥持续在直播分享，让我确定了未来的职涯走向，在考研的路上也成为了一种小助力。所以投资朋友，这个叫做无用之学，就是你听这个节目，你本身肯定不是为了研究所考试，对不对？因为我们基本上跟学术体系还是有点落差了，但是某种程度而言，你听着听着，有一天就派上用场。所以你看我们节目，老少咸宜，从北一女的妹妹到台大国企所，包括我们节目有很多资深的房地产专家，那说明什么？人性是不变的，我们的物质文明不断的进步，精神文明却毫无改变。为什么？因为从年轻到资深都喜欢开车啊，人性是不变的啊，所以人性是不会改变的。对对对对对，好，所以啊，对，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所以才要持续参加我们本周五第二季的财经号角线上听友会，好，晚上8点，3月29号，我们在每一个季度都会针对上一季度的行情来做一些资产上的回顾，以及下一个资产行情上的想法和借鉴，了解整个总体经济环境的变化。当然，我们不会去特别去提个股，我们是做总体资产的规划者，但是整个景气循环的方向，你会发现啊， 多数人赚的其实就是趋势的钱。到底趋势往哪里走，景气往哪里走，我认为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常跟投资人分享，从没钱到有钱，前期是靠努力，中期是靠选择，后期是靠机遇。如果单纯的靠着所谓的努力吃苦的话，那不太现实啊。你见过哪一个流水线上的工人可以靠着埋头苦干，然后让自己的财富进入到自由行列哦？所以我们才跟投资朋友分享啊，中期是靠选择，你要吸收每天什么样的知识，他最后就会因为这些知识得到某些机遇啊，比如说考上一个好的研究所，有更高或者说更不错优秀的人在你身边陪伴工作的感觉，那对于你人生就是一个显著的提升。对对对啊，反正就钱很重要。前阵我才跟那个小编聊哦，聊他这几年不是来我们公司吗，我们直播也一阵子了，工作这几年的经验。他说他从学校毕业到现在啊，来这边陪浩哥做自媒体哦，犯过不少错，收获也很多。然后就问他说，你会给年轻人一些、他也是年轻人啊、哦、你会给一些国中生什么样的建议的时候，他就说，当你对薪水感到不满的时候，其实不是对钱不满足，而是对工作不满足。加薪的确会带来一些快感，但是很快的会出现相同的不满。所以呢，要找出工作的幸福之处，透过工作来成长才是真正的报酬啊、哦、我听了就很有感触、哦、然后后来他又补了一句，他说，如果你听到你的老板讲这样的话，那差不多就可以换工作了。他的意思，好、哦，所以投资朋友哪有什么什么快感，就是为了钱而已啊、哦，世俗一点点，大家听投资就是为了钱，为了更好的生活。那我们当然希望能够顺势的带动知识，但最终嘛，我们做财经节目还是有一个很世俗的定义，让自己的钱变多，而且是在风险可控的情况底下。那有些老板呢、哦，喜欢宣扬这个努力不等于成功，而应该努力等于成功哦。为什么？他需要标榜自身的成功是源自于努力，这样才可以显得自己很优秀嘛。好，那另外他们可以告诉员工，啊，我成功是可以复制的，只要你努力干。但他从来不告诉你，只要你努力干，我老板还可以更成功，对不对？好，所以有时候要认清事实，认清。哎，九点零四分，为什么聊到这个了？好，对对对对，太有感触了，太有感触了啊。好了，这个我们除了听友会以外，也欢迎大家。也可以考虑参加我们的财经号角会员系统，里头除了有未来一整年的四季度的财经号角的听友会收听权以外，也会有一些专题影片、宏观专业报告，以及个人资产日志部位的变化。那当然呢、啊，都是属于总体经济相关的看法。所以投资朋友有时候会这样子啊，就说你当然可以选择做个股，你面临自己的个股风险就可以了。但重点在于哦，你要很清楚知道，大多数人所赚到个股的财富，也不过就是趋势的钱，他其实还是在赚整个牛市的钱。所以能够识别牛市熊市何时到来，用一个3到4年的库存循环尺度来看待，我认为是很重要的。台北股市下跌31点，收在20196点，今天量能稍微没有这么大哈，今天大概收在4300亿左右。好，我们看一下投资朋友的几个想法。对对，小编说，小编的老板是啊，对对对对啊，所以这个只要小编努力干。啊，浩哥就对我、哦、没有没有，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请小编喝咖啡上岸，还有这个节目的广告营收都是小编的收入。我就跟投资员分享了、啊，这以前那个请小编喝咖啡上岸，他每天都很亢奋，为什么？因为咖啡因中毒了，你们知道吗？你们这么爱小编，对对对，我改天我也来那个请浩哥吃牛排上岸也不错啊，开玩笑开玩笑。好，这个对对对。对对，小编平时也被喂满口鸡汤，我很常跟小编分享鸡汤，对对对，他都有记下来，对对对，以后要检举用啊，没有没有，开玩笑，对对，是谁说出口的才是关键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对啊啊好好，哎，大家有没有正经一点的问题？啊，可能我今天也聊不是很正经啦。好了，我今天是跟投资友分享一下整个投资朋友最关心的几个概况。第一个概况是对于美国股市、欧洲股市、英国股市哦，陆续走下短期内以及历史新高的同时，市场的看法是来自于降息预期。不过呢，这一波的降息预期，它到底有没有过度的反应形成资产价格的泡沫？我们从汇丰的数据以及报告当中，其实已经看出了一点端倪，那就是市场肯定现在是有点乐观的，但是绝对没有到情绪失控的乐观。而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更需要关注的几个方向哦，今天来不及聊到的是台湾央行却在这个时间点选择升息，那真的是一件坏事吗？台湾央行的升息是否会带动台 台币的持续走高，进而形成外资的全面回补呢？外资已经离开很久了啦，虽然我们讲过不需要靠外资，台股也一定会上20000，事实证明是如此啊。但是如果外资回来，那就不只是20000这么简单了啊，20001、20002、20003、20004，我们在听友会当中来跟投资朋友做一些细节的探讨。早上九点零七分，如果喜欢我们节目，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我们就明天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祝各位投资朋友开盘顺利，操盘愉快。